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昆州科学家研发出抗击新冠肺炎新药，科士同乌会士超市承诺四年内所有塑料包装可回收。新州部分地方政府将大幅上调市政费，惠州计划上调房产印花税、土地税。首都领地政府将推出200万元消费代金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昆州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抗击新冠病毒的新药，并即将进行临床实验。据悉，这种可以将肺部的病毒数量减少 99.9% 的药物，被称为抵抗新冠病毒的热毒导弹。这种由格里菲斯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新药，据说可以通过将纳米粒子注射到染疫者的血液中，来寻找并破坏新冠病毒细胞。格里菲斯大学曼彻斯健康研究所的麦克米兰教授说，这种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已经显示出很有希望的结果。我们实际上可以将肺部的病毒数量减少 99.9%。 他讲给9号新闻网听，我们研发的实际上是一种热度导弹，针对引起新冠肺炎的病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药物将攻击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新的同变种的新冠病毒。如果临床试验成功，两年内这种药物有望在澳洲上市。另外，布里斯本市一名年轻的护士学生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一个几月后被查出肺部三处血栓。他认为自己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是由疫苗引发的，但治疗用品管理局尚未对这起血栓事件做出评论。综合消息，澳洲两大超市巨头 Coles 和 Woolworths 宣布，将在四年入面，要将超市货架上的任何商品的塑料包装都改成能够被回收再利用或可降解的材料。近日，这两大超市以及澳洲一些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已签署了塑料协议，承诺到2025年实现一系列减少塑料制品的目标。来自大洋洲地区的近60家企业亦已承诺取消无必要同有问题的塑料包装，并保证剩余的塑料包装可回收、重复使用或可降解。联合利华、雀巢公司和阿洛特饼干公司等都在签约企业之中。这些企业还承诺将实际回收的塑料包装数量提高到 25%， 并令到所有塑料包装中的回收成分平均占1/4。Woolworths 公司可持续发展部门负责人卡伦表示，这个协议标注着整个行业首次有机会就解决方案展开合作。他说，近年来我们已经从包装、从商店中取去了数千吨塑料，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且我们无法独自完成这些工作。 Coles 运营总监戴维斯称赞这个协议是朝着该公司的目标，成为澳洲零消费的最可持续超市迈出的一步。目前澳洲销售的100万吨塑料包装中只有 18% 得到回收，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签约企业中有来自塑料供应链各个阶段的代表，例如产品包装生产商安姆科公司、零售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以及回收商威纳瓦等。澳洲包装协会组织的唐纳利说，可以在供应链的两端进行改进非常重要。约1/3已售出的塑料包装是可回收的，但实际上只有超过1/4的包装被回收。唐纳利表示，已经签约的企业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计划。说来消息，独立定价和监管审裁委员会5月17号决定，从今年7月起，雪梨四个合并后的地方政府将会数十万居民征收市政费，但是此举正遭到居民的普遍反对。Canterbury、Bankstown 和 George Shrewa 在增加市政费的地区之列。这个地区的市政费将提高到去年9月审裁委员会为2021-2022财年设定的市政费上涨 2% 的上限以上。审裁委员会批准了 Canterbury、Bankstown 地方政府的一项申请，即市政费5年内上涨 36.34%， George Shrewa 地方政府则上涨 32.6%。 委员会还允许合并后地方政府同内西区地方政府以及湾本地方政府一起提高最低市政费，以达到统一费率， 因为这些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在合并前都有着不同的市政费率。2016年合并后的所有17个新州地方政府都必须在7月前在其管辖区内实现统一的市政费系统。居民们抱怨说，这项改革将令到一些区的市政费上涨高达 40%， 而另一些邻近扩大区的居民每年将可节省数百澳元。由前 Marleyville、 拉卡和 Ashville 三个地方政府合并而成的内西区地方政府，将对居民每年征收至少850澳元，对企业征收820澳元的市政费。由前 Rodale 和 Botany 地方政府合并而成的湾本地方政府，将在四年内将居民和企业的最低市政费调整为 844.16 澳元。湾本市长阿瓦特说，这个意味着 Rodale 的居民在三年内将少交约300澳元，而 Botany 的居民和企业将多交于约300澳元。新州议会上个星期通过立法，令到地方政府能够在8年内实现这些改革。地方政府厅长汉克克表示，这项改革将确保市政费继续保持公平和公正，并及时响应社区需求的不断变化。独立定价和金管审裁委员会仲批准了 Central Coast、 Amedia Federation、 Treeside 和库特文爵间特界的市政费变动。代表全州128个地方政府的新州地方政府协会对被赋予提高市政费的权力表示欢迎。一名发言人说，鉴于地方政府相当大的财务压力，收取更高的市政费是一个不幸的必要手段。墨尔本消息，维州财政厅计划将售价高于200澳元的房地产印花税调高到 6.5%， 并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为避免多交税款，墨尔本房产买家急于在税率被调高之前买到心仪的房产。维州财政厅仲计划从2022年1月1日开始调高土地税，估计在180万澳元至300万澳元的房产土地税将被调高 0.25%， 估计300万澳元以上的房产土地税将被调高 0.3%。来自 KM 法庭的经纪人罗文伯格表示理解政府增加税收的必要性，但房地产似乎被视为唾手可得的果实。他说，这个将引起买卖双方的紧张情绪，从而导致市场瘫痪，这个意味着增加印花税将对市场产生直接影响。以自己有资金买房屋的退休者佩迪担忧，调高印花税和土地税的政策不会损害富人的利益，但可能对想在理想城区买房屋的中等富裕民众带来沉重打击。佩迪和妻子将位于 Long 的公寓和绍士安娜的小公寓卖了，然后以215万澳元在 Ocean Grove 北部的 Wellington 买到了房屋。他计划在自家后院种菜，并能在附近骑电单车。佩迪认为，对交易价超过200万澳元的房地产增征印花税不会对富人构成打击。他说，如果计划购买200万澳元以上的住宅，政府就突然说你是个富人，但你只要看看房地产价格，200万澳元已不再是 Tura 豪宅。佩迪好幸是在印花税被调高前就签了卖房和买房的合同。坎培拉消息，首都领地政府宣布计划在6月9日重新推出超实施边额数字代金券，虽然去年12月上市的代金券计划未能达到预期，这一次当地居民将能够从注册这个计划的首都领地小型商家那里获得更大的折扣，最高 50%， 最高50元。而且这次政府还拨出了更多的资金，多达200万元，而上一次只是50万元。最初的超实施边额代金券计划是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计划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实施。然而，它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或企业，最终只分配了不到2/3的预算。在200万元完全花完之前，最新推出的刺激支出将持续向当地人开放。他们可以一日使用3张代金券，价值分别为10元、20元和50元。首都领地商业厅长者因为最初的计划进行了辩护，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试验，被用来改造第二个计划。他说，澳洲人大多忽视了较少的折扣，在之前的计划中有 2.5 元的优惠券，所以最新的计划提供了更大的优惠。然而， 首都领地自由党表示，他们仍然担心这个计划的影响范围，以及用于管理和推广他的资金数额。反对党商业发言人卡斯尼表示，他很高兴政府做出这些改变，例如增加折扣幅度，但他担心大部分资金会花在坎培拉市中心，而不是塔格拉朗和甘格宁等外围地区。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